唐山打人事件，或涉中共高层内斗，幕后黑手伸向上海。中国专家要失业年轻人去结婚生仔，被闹翻。台湾外交部谴责中共官媒连日扭曲台美关系。美国参众两院协商，用关税抗击中共网络审查。中国制造业重镇爆裁员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唐山一家烧烤店日前发生流民光天化日之下群殴女性受害者的事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18号，有上海律师透露收到通知不准接唐山的案件，同时中共喉舌央视在唐山的采访车亦被砸。有评论认为这个反映出唐山事件背后水越来越深，可能涉及到中共高层内斗。6月18号，网上传出疑似上海市荣业律师事务所周双虎律师的爆料，话昨晚接到通知不准我们律师接唐山的案件。周双虎质疑唐山的黑手已经伸到上海了。有网友分析，唐山地方司法黑手没有那么大能量管上海，只有中央政法机构才能够给上海方面落通知。同时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披露，中共半官媒凤凰网的一位编辑被警方暴力对待。同时多家大陆媒体在近日报道停在唐山街头的多辆车一夜之间被砸，就连央视在唐山的采访车亦未能幸免。一位大陆媒体人在影片中说，一般官方媒体去报道当地，不理是大官细官，红道、白道、黑道都会给面，所以央视的采访车被砸，这件事很不寻常。有分析认为，唐山打人案涉及高层内斗，事件发酵后公安部亲自介入，从河北发迹的公安部长赵克志后院起火，而习近平的心腹公安部党委书记黄小雄可能借机倒照。不过亦有分析认为，唐山事件幕后是习近平，他想粉饰太平，大事化小，降低事件影响力，以求连任。而习近平的对手希望借这件事激起民愤，逼其退位。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已经过一个礼拜，但目前受害女子的实际受伤情况仍不明朗。更奇怪的是，受害人及家人都没有公开露面和发声。近日互联网上流传有受害女子已经去世的消息，不过医院否认此事。不少网友对打人者的嚣张态度和凶狠手段感到震惊，并质疑这些人背后有官方保护伞。在舆论的压力下，6月13号，中共发起打黑政治动员，称对黑恶势力要从严惩治。唐山当局亦实行打黑雷霆行动，但当局的打黑行动遭到网友的嘲讽。唐山雷霆行动几日时间下架了9000多个影片，处理了10000多个微博账号，打了一个记者，冇见解决一个问题，可谓力度空前。好多人话扫黑除恶只不过是中共巩固政权的手段，而中共这个政党才是最大的黑社会和不安定因素。中国专家梁建章对无工作的年轻人建议去结婚生仔，结果被网民闹翻。有网民痛斥，教授你在侮辱经济两个字。凤凰网16号主办研究会，中国人口经济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在会上被问到对于正在努力找工作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讲时，梁建章回答，如果你短期内找不到工作，这样就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或者自我培训去提升技能水平，然后等待经济好转，或者去结婚生仔亦得。梁建章的言论显然很符合中共当局的维稳和促生育的基调，但目前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话引来网友痛批。现在都是什么专家， 脑入边都系俾驴踢过嘅，何不食肉糜？冇工作，边个会同你结婚？开玩笑，先结婚后要乞食咩？细路仔喂水俾佢饮咩？应该先让教授体验失业。中国坚持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不断下行，亦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好大嘅影响。资料显示，今年四月青年失业率达18.2%，创历史新高。超过70%大学生认为未来两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在不断裁员，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亦造成大量的人员失业。在生存到艰难的情况下，网友自然对专家的这个建议反应强烈。中华民国外交部18号表示，针对台湾特定媒体，中共外交部与中共官媒连日接力扭曲中华民国政府聘用公关推动台美关系，外交部强力谴责中共有系统地对台认知作战。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中国政府将经过我国立法院合法预算编列程序并透明监督的公开经费污蔑为校亲费。这个正是中国对台发动认知战，企图制造台湾社会纷扰的典型操作手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台美关系的外交成果称这个只是台湾当局孝敬美国花费的冰山一角。台湾外交部仲说，环球时报等中共媒体更进一步编造污蔑，称我国政府在日本亦聘用公关公司游说，中国共产党统战伎俩，无中生有，居心歹毒。外交部表示，连日以来，台湾特定媒体、中共外交部长及中共不良官媒接力扭曲我国政府聘用公关协助推动对美工作，发动对我国的认知作战，无所不用其极，破坏台美关系，离间台湾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企图利用民主开放的台湾伤害我国得来不易的民主。对中共政府利用其官媒系统发动对台认知作战，外交部给予强力谴责，尊重媒体言论自由，但对于有根本事实错误的报道表达高度关切，并给予郑重澄清驳斥。外交部批评，对于国内特定媒体持续以片面资讯及移花接木扭曲导赞方式报道台湾在美国的公关工作，无视外交部人员无力推动台美关系的努力与实质成果，刻意配合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外交部深感遗憾，并再度呼吁该媒体寻回创办人精神，重拾媒体良心与责任。外交部提醒民众切勿轻信不实信息，亦要随时高度警觉中国共产党极权政府假借在地協力者在台灣發動的認知作戰。為了提高美國競爭力的美國競爭法進入了關鍵的參眾兩院協商階段，法案中一項將中共網絡審查視為貿易壁壘的條款成為美國國會領袖的討論熱點。分析人士認為，中共的审查制度造成了对外国科技企业极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但美国通过贸易限制很难抑制中共的审查做法。如果按照目前参院版本的法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权力将被大大提升，可以将中共的审查制度视为不正当竞争的要素，可以对其增加额外关税。美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正式将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做法列为一种破坏美国公司利益的贸易壁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网络的防火长城为外国供应商带来巨大负担，遭受损失的不单止是网站本身，亦包括往往需要使用这些网站开展业务的用户。美国现任贸易代表戴奇2021年2月在提名质询过程中表示，支持通过贸易政策抗击外国审查制度。他说将与国会议员合作发展将审查视为贸易壁垒的贸易政策。分析人士说，中共的审查制度对外国科技公司更为不利。 维珍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副教授洪安仪对美国之音说，通过审查美国平台上的内容和美国平台本身，数字审查阻止了美中之间自由开放的数字贸易。他以微信为例，微信在中国进行审查，微信可以在中国运营，这个意味着他几乎垄断了与中国的通讯，因此这个对试图与中国沟通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利，并阻止其他类型的平台被用于美国和中国团队之间的沟通。或者对美国公司来说，如果他们想在中国进行网上推广，就必须使用微信。但国会领袖在对美国竞争法进行两院协商时面临的另一棘手难题是，如果让打击数字贸易壁垒的条文更具针对性，避免干涉美国与欧洲国家数字产业竞争，同时保护消费者数字私隐权益。参众两院目前在界定这一条文涉及对象的广泛程度方面存在分歧。中国珠三角洲流域是中国制造业重镇，但受中共防疫封控影响，很多企业的订单锐减，致使员工的收入亦大大减少，甚至是惨遭裁员。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受到中共严格的防疫清零政策影响，供应链被中断，进而使当地土地与欧美市场需求锐减，海外订单转向东南亚，制鞋、成衣甚至是电子业都受到多重压力，导致珠三角爆发裁员潮。以位于制造业重镇广东东莞市青溪镇的德坤电子科技公司为例，有员工在5月31号接获通知，被放无薪假至10月。不过资方亦解释，因为国内外订单骤减，原物料短缺，再加上没有船可以出货，使库存成本骤增。另一间专门生产精密电子零组件的业者亦透露，确实有打算将现有的6000名员工裁减至4000人。在广东生产出口宠物用品的姓王的负责人指出，在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有发放救济金给一般民众，因此当时订单非常多，但今年第二季与去年同期比，订单锐减 60%， 他的员工亦只能够领取约人民币2000或者3000元的最低薪资。尽管薪资低，姓王的负责人表示，他的员工仍无意离职，因为他们都知道现在要在中国找工作有几难。据报道，北京大学学者上个礼拜曾经示警，中国失业率受当前清零防疫政策影响，可能会达类似于2020年的规模，预计到时劳工失业率将高达 12%。 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